聪明一些的人呢、啊，那么你们就必须自己好好去观察因缘法，证入空性，也就能够体会这摩尼法水，那么能够寻述上下的因缘。好，再来，其声微妙，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婆罗蜜。那么这个水啊，它在这样上上下下的时候呢，那个声音呢非常的微妙。怎么样微妙呢？微就是非常细，细到有时候你不注意的话可能听不到。那么但是呢，他所讲的刹那刹那当中的无常法呢又非常的美妙。那么讲到这个，我一直有跟你们讲啊，娑婆世界的水有没有跟你们讲苦空无常无我之法？娑婆世界的水，嘿，那个菩萨大概又要举手问，我没有听到。我告诉你，水呢，它怎么样跟我们讲苦空无我无常之法呢？当你去打开水龙头，好，它就很愉快的刷刷刷一直往下。当它水一直往下的时候，好，我们蓄水池里面的水是不是慢慢减少？这个就是无常，它不是很保持这么多水。好，那么再来无我，那个水呢，它不能具足它的自性，你给它开了它才有，你不给它开了，我现在是用这个做比喻哈，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比喻，但是我现在是用我们的水龙头做比喻。可是你给它关了，那么它的因缘就不见了，这个时候水所呈现是无我。那么再来就是空，你刚刚看到水一直一直下一直下，你看到的是有水，可是你还没开之前，你在开之前都具足空性，它不爱水的流，水流过有没有？没有关系。所以具足空性，又具足苦性，因为什么？你把水喉给关掉了，我不能自由自在。那个水龙头给我们讲苦空无我无常之法，你们有听懂吗？这个比喻懂了吗？还在想？但是要学啊，你以前没有人给你撵出来，现在有人给你撵出来，你就应该要学。你常常呢用这种方法思维观察，那么就可以到达解脱的彼岸，所以叫苦空无我无常诸婆罗蜜。这个婆罗蜜呢，就是呢解脱，以这样子的法到达解脱彼岸的意思。好，复有赞叹诸佛相好者。那么在这里啊，好，富有赞叹诸佛相好者，就是如果你是以生在极乐世界来说，我们坐在那个莲花包中呢，那个风一吹起来呢，都是赞叹，哎呀，成佛好啊，修行好啊，好，那么诸佛如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种种美好。可是呢，如果是以我们来说的话，好，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你以这种欢喜心处事的时候，你看到眼睛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佛，那么你就可以从他们身上呢，每一个人呢都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什么好呢？这个人心好，眼睛还可以看眼睛也好，鼻子可以呼吸鼻子也好，嘴巴会吃东西嘴巴也好，这个有眉毛比没有眉毛好看，眉毛也好。那人家就讲，哎，有头发比没头发好看，那碰到一个没头发的呢，没头发光光清凉也好，什么都好。这个时候其实这当下你们就在赞叹诸佛相好，对不对啊？好，那我来赞叹一下你。那这个人呢，虽然呢长得不是很高，但是也不算矮，所以身材中等也好。那么这个人眼睛不是太大，不过呢配那个脸呢还可以，那也是好。那么笑起来呢，这鼻子逗逗的，那也是还好，什么都好，但你的眼中没有什么坏的。好， 而且人家讲那有的嘴巴很大的，你也赞叹他好，嘴巴大，嘴巴大有嘴巴大的可爱，他吃得多，他把吃不下的人都帮他吃了，他也好。阿姨说，哎，嘴巴小的人，那个嘴巴最厉害的，哎，嘴巴厉害，他有的人话讲不出来，他多替人家讲一些话，那也好。龅牙有龅牙的可爱，缺一根牙有缺一根牙的庄严，什么都好。这个时候就有复赞叹诸佛相好者。你看，如果我们以这种心，我们不诋毁别人，这世界哪有斗争？所以你们记得上次我来跟你们讲的课，最重要提到一点，记得要从每一个人身上学习观察到他的好处。你们就是太会挑毛病了，才会种种苦。这么会挑毛病干什么？我觉得我很苦，有时候我要挑这些学生的毛病，哎呦麻烦了，我干脆有时候我根本不看他们，我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听法也愉快，看经也愉快，下来又有饭吃。但是我告诉你啊，所谓的看一切都法啊，并不是没有做事情，所以呢他们有缺点我照说，明白吗？我照说，但是呢，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针对的就是要讲你这个习气，过了，其他的都是圆满的。比如说你刚刚讲到所谓的企业，我们该经营的时候，该管理的时候，我要做，但是在我们这里应该要没有缺陷。譬如说你们上班的人不要把烦恼带回家，就是这个道理。我今天上班，我该做的本分是我尽量做，我欢喜做，做完了这些应该今天的因缘结束了。可是呢，为什么人会生的苦恼？因为他把公司没想完的事情都要带回家去想，然后就连带了一个恶性循环，没有让自己休息的机会。那我所说的意思是，我身体要不要做？要，因为我今天既然生活在人间，我该做的，你当爸爸就要当好爸爸，你当妈妈就要当好妈妈，当太太就要当好太太。可是我知道，我的心知道这些是因缘法，所以我心不能执着。我要尽量，譬如说，我要尽量陪伴我的孩子，尽量让我的这个孩子走向好的正道，因为他不能作为一个社会有害的人，这是我的本分事。可是我的心又知道，哦，这个是因缘法，我不能太执着。是这样子 ，OK，try 哈，好。再来我们看，如意诸王涌出金色微妙光明。那么好，这个佛陀就在讲我们了啦，其实就在讲我们，讲我们什么呢？如果啊，我们能够像上面的这个修持法门这样修持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如意诸王啊，就会慢慢的涌出金色微妙光明，只是一个比喻，可能很多的光明。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色身处在这个世间上无所挂碍的时候，就像阳光照下来有七宝色一样，种种色相具足，听懂吗？好，好。那么如果我们是以文字上来观，当然如意诸王能够涌出金色微妙光明就不可置疑，因为这个全部都是阿弥陀佛自信光明当中所流入。好，再来，其光化为百宝色鸟。那么这个金色光明呢，就化为百宝色鸟，就是彩鸟啊。好，这个彩鸟偶尔我们人间也会来一趟，就是那个什么鸾啊、凤啊，好，乃至有一些鸷鸟啊，都很漂亮的。百宝色鸟就是它身上有很多很多很漂亮的颜色的这种鸟。那么又有人问呢，佛陀既然希望每一个人都成佛，为什么他不化作人或是化作其他东西，他要化作鸟呢？有四个因缘。第一个，因为众生啊，凡夫的众生啊，对这个鸟啊有特别的喜爱。你会发觉啊，我们这些人呢、啊、都有一种想法，当碰到困难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天上飞的鸟，有时候这个 不能看到鸟，看到蜜蜂也觉得不错，能飞到虚空中好像是可以自由自在的。那么很多人就会想说，哎，我下辈子，其实啊，在我还没学佛，还没有深入学佛之前，我还真是发过那个愿呢，我下次我要去做鸟，我再也不要做人了。我告诉你，做乌鸦是在这里是做乌鸦，人家不喜欢啦，但是有某些国家的话，乌鸦是圣鸟来的。好，
乌鸦是马哈嘎拉。
哦，马哈嘎拉。不过在中国呢，有这么曾经有这么过一个记载，乌鸦还是雷神所化，所以他的嗓门特别大，所以你最好也不要得罪他。
你看好多乌鸦念大悲咒，真的念不下去，念不下去，念不完，那一半又停了，从头再念，哎呦，老妈咪啊，他还会飞走。
你知道以前有一个修行者啊，住在那个森林里面啊，整个森林里面全部都是乌鸦巢，几万只啊。那么他在那里坐禅定的时候，坐得哎呀好烦啊，真的坐不下去，嘎嘎嘎嘎坐不下去。后来呢，他就去请问佛陀，怎么办呢？我在那里坐，我想搬家了。佛陀说，你别搬。不只是人类啊怕贪心的人，动物界都怕贪心的人。你下次啊，你再去坐船的时候啊，靠你临近的那只乌鸦，你就这样跟他讲，你跟他讲说，哎呀，仁者啊，我在这里修行，谢谢你们慈悲护持我。但是啊，冬天快要到了，我蛮冷的，请你们每一只啊，每一天布施我一根羽毛，好让我做一件羽毛衣服吧。好，那一只乌鸦呢，一听了，好就嘎嘎嘎就跑了。好，然后呢，第二天呢，那里啊，它好像在开会一样，嘎嘎嘎，好大声。然后第三天，全部飞走了。而且他们也想到啊，我的毛一天掉一根给你，那我这再过一百天，我的毛不掉光了，我怎么飞啊？所以全部的乌鸦全部搬家，这是一个好方法。不过呢，是佛陀教他的，但是我现在只是把这个传达给你，我不知道你的功力如何。好，再来。好，那么因为呢，好，凡情喜欢鸟，世间人好，阿弥陀佛。好，那么我那天呢，我刚刚有讲到说，哎，其实我们在还没学佛的时候，还真希望变成鸟，好，那么可以好像在天空自由自在飞行。可是后来当我更深入的研究鸟的时候，哎，我不敢做鸟了。为什么呢？因为做鸟啊，你看那个鸟巢都这么小啊，一窝鸟啊，三四个，每次哦，跑到呢，在外面来，挤到外面来，下雨的时候没地方躲，好，还要怕蛇啊，这个啊，一些动物，好，这是一点。还有，后来啊，我发觉，鸟有区域性的，它有它的国界的，它一旦超出那个国界，它又要被老鹰吃，那个小鸟又要被老鹰吃啊。那个鸠啊，那些东西都会来吃它们。而且呢，譬如说我今天这只鸟，我的国界只有方圆10公尺，我超过这个10公尺之外，所有在那地界的群鸟马上会来攻击我。它不是像我们想象这么和谐，跟人类完全一样，那种思想霸占土地的思想。所以呢，当他们春天呢，春天很多鸟叫得很愉快，它在叫，它不是除了两种声音，你可以听得出来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非常和悦的、和谐的，而且轻快的，那是求偶的声音；一种声音是非常直接的、很 strong 的，那个声音就是告诉你，我的地界，我声音到的地方就是我的国界，你不能超越过这个声音之内。哎呀，是这样的。后来我想一想啊，我话说这么多，力气也没多大，那么我如果去做鸟，但那声音大概很小，不是很大，那我的国界很小，所以觅食都很困难。那么佛陀呢，他要化作这些鸟啊，就是因为我们呢众生很多喜欢鸟，其实我们基本上还有一个心理，就是我们也是很希望能够上升啊，不愿意下堕的。 所以呢佛陀就画了这个顺众生的心情而画这个鸟，令众生欢喜。第二个，那就让我们知道说 鸟呢还会说法，那么令众生听闻到说鸟会说法，起那种欢喜心生善心。那在我们那边呢，有一种鸟一天到晚都会叫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快念观世音菩萨。可是我到美国来，加拿大来，从没有看过这种鸟。那么也许哪一天呢、哪一天你们这里会突然间出现这种鸟。第三呢，因为鸟能说法呢，那我们就不与众鸟起下列相，对治我们的分别心。第四个，鸟呢是弥陀佛慈悲所化作，也就是我们可以明白哦，弥陀佛可以化作鸟，当然我有困难的时候佛也可以千百亿化身，那么入我们众生的心，随时随地对我们伸出援手。那么也让我们众生能够体悟到法身的平等，那么无所不住，无所不至。所以呢这样的关系，所以佛陀呢就有化现百宝色鸟，和鸣哀雅，常赞念佛念法念僧，是为八功德想。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五关，八功德水。什么叫八功德水呢？第一个，因为它非常的澄清以及清净。第二个呢，它非常的清冷柔软。第三个是柔软，第四个呢是甘美，第五个呢是润泽，第六个是安和，第七是饮水的时候呢能够除饥渴，并且呢能够除无量的过患。第八个，那么当你饮了这个八功德水的时候，能够长养诸根，那么增益四大，种种殊胜的善根因缘。所以多福啊，有福报的众生呢就常乐受用。那么再讲到八功德水呢，第一个清净润泽的话呢，就是以色，以我们世间人呢喜爱的颜色所色。第二个，因为它不臭呢，就是以香味香尘所色。第三个，因为它很轻软，第四个冷，第五个软，这个都是属于触，柔软的触所色。第六个，因为它很美，味道很鲜美，所以是以味所色。第七个，饮的时候呢非常调适。第八个，饮了之后没有所谓的过患，是属于法所色。所以呢在八功德水当中，又以我们的六触，触这个八功德水之尘而摄受。再来我们看第六关，众宝国土一一界上有五百亿宝楼，其楼阁中有无量诸天坐天祭月，又有乐器悬处虚空，如天宝床，不古自明。此众音中皆说念佛念法念比丘僧。慈想成矣，名为初见极乐世界宝树宝地宝池，是为总观想，名第六观。若见此者，除无量一劫极重恶业，命中之后必生彼国。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那么在这个众宝国土当中啊，一一界上有五百亿宝楼，这个我昨天已经有解释得很清楚，你们对这个有疑问吗？众宝国土，如果啊是以你们整个色身来说的话，你们会成就五百亿宝楼，而这个五百亿宝楼就是当我们一念念佛的声音，或是我们一念念佛的时候，佛陀以最少的量来告诉我们，最少有五百亿众生可以为你这个一句佛号的光明力所摄受，最少五百亿众生。 也就是从我这里，我坐在这里，十方上下左右，可能我现在在这里说法，有龙天护法，所有鬼神众都占虚空在这里听，也可能我在这里说法，我的周围大概十公尺之内，所有啊土地上的那些蟑螂蚂蚁啊种种东西都在这边，都能够受我这一句佛法所摄受，而这些众生当中又各有更维系的众生来护持，所以意思就是说众宝国土就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但是呢一一界上，我们的分界上就是我们色身的分界上，当我一句佛号念出来的时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最少有500亿的众生能够得到这个利益，最少，你很难想象吧。好，七楼阁中有无量诸天，坐天祭月，又有乐器悬处虚空，如天宝床，不古自明。好，那么在这个楼阁中，在我们这些众生的楼阁中，哈，可能我今天，哈，今天我坐在这个人当中，我有时候会想到说，多利益一下人。可能我今天，哈，突然间很自私，那么我就想说，什么东西都不要给人。一天当中你们有非常多的念头，也就是说一天当中你们已经在六道当中跑来跑去，听懂吗？对不对？有时候你觉得我今天想发一点善心，可是呢过一下你听到一通电话，你就很急，真讨厌这些人又来扯我们后腿，真的是好啊！过一下你又觉得，哎呀，我应该可怜他，我应该怎么样子？好，在这当中一天当中的每一个念头，好，他为什么讲有无量诸天？可能你这样散播出去，这些众生跟我们同样的念头，刹那他可能起天人想，刹那他可能起阿修罗想，一下又生气了，就起阿修罗想，一下又兼贪了，起恶鬼想，一下子。又起烦恼了，起地狱相，一下子又愚痴了，起畜生道相。那么有时候就随便的啊，非好非坏，起人道相。那么你在这六道当中跑来跑去，所以呢他讲到这个楼阁，事实上也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七宝莲花的意思。有很多众生你这样子一句佛号成就，他们将来都会成就这种善因缘，但是多久以后会成就不知道。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一个修学佛法的人要有一种心，什么心？播种的人。你这样子尽我们本分是一直播种，至于他什么时候会成就，我只能说因缘到的时候他就成就了。所以说在我们这样子一句佛号出去，可能很多时候很多众生他只是很喜欢这种光明，所以他很喜欢的话就只是上升，所以是属于天道。那么不是每一个人，你说好，譬如说一堆蚂蚁，你跟他讲说我跟你念几句佛号，你都要往生极乐世界，没有那么容易。像我在这里讲几堂法，讲了这么久啊，能够确定往生极乐世界的举手。哇，我很悲哀，哎呀，你看寥寥无几啊，你们真让我感到无地自容，我讲的口沫横飞啊。但是你们可以这么说，我发愿我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举手。我这么讲好像对你们来说比较通融一点，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就好像一堆一堆众生在这里，有的人会问说，师父像你们这样都去出家了，这世间都没有其他的人。我说你不必打这个妄想，太难了太难了。哎呀，我师父讲了几十年的法，才度了我们几个。所以你们不用担心这个啊，不用担心世间这个世间会没有种啊，不用担心。好，那么有无量诸天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天人呢，好，坐天祭月，就好像那个谁啊，那个道宣律祖 道宣立柱呢，在中南山啊，有一个天人送供台。那个天人呢，叫陆玄畅，啊，他叫陆玄畅。那么，嘿，你们讲他为什么也有名有姓？有，因为呢，道宣律师啊，当初啊还在做沙弥的时候，他专门修这个施食法。哎，不过在家居士妄想太多，要跟随师父学很一段时间呢，哈。他专门修那个施食法，他不知道修了几年呢，一年还是三年，我记不很清楚。那么他修的施食法全部都是施食给那些恶鬼道的众生，哈。乃至于如果他心力有普及那个地狱道众生，也会开门。让他们出来吃，因为在修施食法的时候有破地狱，有个破地狱。那么后来啊，他一直修，他自己不知道，他就反正一直修一直修。后来他那个成为啊大律师之后呢，到终南山去呢，啊，以前被他修过施食法的那个人呐，啊，那个鬼吃了他那些食物，听了他那些开示，就离开恶鬼道，做天人，做大律天的天人。他因为去到大力天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情会想，我以什么福报来到这里？他就看，哦，是这个法师，因为他施食，所以让我能够好，来到这个天人。他就很感恩，每一天都拿天上啊，就是那个大力天的天上的食物来供养这个道宣律师。那么，所以我告诉你们，尽量结缘，尽量播种。我不能告诉你，因为道宣律师曾经有一次他在施食啊，有一次另外一个法师要去拜访他，在半路上啊要去他那个寺庙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多的那个老弱妇孺啊，塞满了整条路。他说走走走，时间快到了，我们快去赶灾，快快快。那么那个法师呢，一听看到这么多人呢，奇怪，靠近寺庙的时候那些人他都没有看到了。他后来问道宣律师，道宣律师说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那么这么多人吃这种法施食当中，那么我知道的有大概五六位天人回来找过道宣律师，其他的不知道。可能又到人道了，可能罪更轻一点的到畜生道了，可能说不定他当下念一句阿弥陀佛，全身光明正入极乐世界，不知道。所以我不能跟你讲说你一定会怎么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这样子修持有你自己的因缘。那你会讲说这不是废话吗？简直等于没讲。我只能讲到这样。我如果跟你讲你一定是往生极乐世界，那我可以这样跟你讲，我说按照经典里面的判断，你这样子会往生极乐世界。那我如果跟你讲我看到你绝对往生极乐世界，那我就打大妄语了，我不可以乱说话。好，有无量诸天作天际乐，又有乐器悬处虚空，如天宝床不鼓自鸣。那么这些无量乐器也是啊，弥陀佛自信清净的那种法所成就的。因为我们众生喜欢乐器，好，我们众生喜欢乐器，所以呢我们喜欢听那些音乐的声音。这个佛陀呢是用这个来引诱我这种下根器的众生。我一听到有乐器呢悬处虚空，还不鼓自鸣呢，我就会很欢喜，我乐意去。不过对于一些有智慧喜欢修禅定的人，那么我告诉你们，当你在没有自我没有自私心一直布施他们的时候，所有的众生在虚空中会欢悦鼓掌，这些会变成呢百宝乐器的声音，种种的善法妙的声音，赞叹你的声音，恭喜你的声音，欢迎你的声音，这个就是不鼓自鸣，他们由内心当中起那种感恩之心来迎接你，乃至来赞叹你的旋转法轮。这样听明白吗？好，我两方面都有讲，我是属于第一种，你们我不知道。 八，再来，此众因众皆说念佛、念法、念僧啊，念比丘僧，这些所有的这种声音当中呢，都是说啊，念佛就是告诉我们随时随地我们要觉悟啊，你念念当中都要觉悟，生命无常，生命短暂，生老病死，成住坏空。再来就是要念法，一切是法因缘成就，法因缘善了，人间就善了。好，再来念比丘僧，意思就是念和合众，常常念自性清净，好，让自己和合，让家庭和合，跟一切人也和合。那么如果你们能够这样子修学的话，慈祥成矣，名为初见极乐世界宝树宝地宝池。如果啊，你们能够这样子好明白思维，或者是照经文如理入观的话，叫做初见极乐世界宝树宝地宝池，是为总观想，这个就是总观想极乐世界的依报，名第六观，这个是属于十六观中的第六观。若见此者，如果啊，你们能够又看到宝地、宝池、宝地啊，宝啊，这什么宝树、宝地、宝池的话呢？那么就可以除无量亿劫极重恶业。这个除无量亿劫极重恶业呢？那么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因为你们要能够深入观到宝树、宝地、宝池，一定要多少的定力的。好，命中之后必胜彼国。那么当我们临命中之后呢，因为我们所想好色身所成就都是极乐世界的啊，这个树的因缘啊，菩提树的因缘，乃至地的因缘，乃至呢八功德水的因缘，当然任运取成必胜彼国。那么如果你这样子观的话呢，叫做正观，好，必须依经文观，依智慧观。若他观者啊，如果用其他散乱心想、散乱心观，就是邪观。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那么我们呢现在要来看我们的第七观。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谛听，谛听，善十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除苦恼法。汝等一词广为大众分别解说，说是语时，无量寿佛伫立空中，观世音大势至，四二大势势力左右，光明炽盛，不可具见。百千阎浮檀金色不得为比，是韦提希见无量寿佛已，接足坐离，白佛言：世尊，我今因佛力故得见无量寿佛及二菩萨，未来众生当云何观无量寿佛及二菩萨？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所要看的是第七观啊。这时候佛陀又告诉阿难以及韦提希，他说：谛听，谛听啊，真实听，真实行啊。谛就是真实啊，没有散乱心，没有杂心的听。那么第二个谛听呢啊，就是要我们思维正听的意思。善思念之，好，讲到这个善思念之呢，佛陀要我们呢以正道思考，以那么我们的正念呢啊来安住。他说：吾当为汝分别解说除苦恼法。这时候佛陀啊，释迦牟尼佛说：我要为你啊分别，就是分开一条一条来解说这个能够去除啊，让你们在啊堕入苦恼的方法啊。 主要是要去除这个苦恼法。那么汝等一词，你们呢应该呢好详细的记忆起来，然后呢要奉持，并且呢广为大众也如是分别解说。那么这一关所要讲的是莲花观啊，那个莲花观。所以记得以前呢，我也有教你们简单的啊，这个睡莲观啊，坐莲观，那么行莲观。可是呢，有用上的人举手。有用上的人举手，是有很多人好像都到虚空中去了，不见了。那么这时候啊，这佛陀就跟阿难讲说，你应该依持，并且要为大众来分别解说。这时候呢，佛陀呢开始啊才真正要来介绍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正报因缘。那么你看诸佛如来，佛陀以他的大愿力，释迦牟尼佛他一念相应，阿弥陀佛就一念感应，虚空当中矗立。那可见我们的念就是太杂乱了。如果我们的念呢、能够像释迦牟尼佛的念的话呢，那么一定是啊有非常大的成就。那么这时候佛陀说是于时讲了这个话之后呢，在那当下因为释迦如来准备要介绍阿弥陀佛的正报，那么无量寿佛伫立空中。佛陀他没有讲他没有讲说啊，阿弥陀佛我要开始讲你了，你快来吧。他只是起那个念头，我准备要为众生说这个极乐法、离苦恼法，那么阿弥陀佛就自然伫立空中。那么观世音大势至，十二大势势力左右，观世音菩萨以及大势至菩萨呢，这两位大势呢，就站在这个阿弥陀佛的左右，光明四圣不可拒见，非常的这个明亮啊，那个刺呢就是那个光明火焰一样，不能够眼睛呢不能够完全看到。百千阎浮檀金色不得为比，阎浮檀这种树是一种金色的树，它身上呢所流的汁也是金色的汁，它的汁只要流一滴只要流一滴，那么可以呢让这个石头化成真金那么这个水呢它那个只要流一滴入这个河当中整条河都是金色的。据说了，这是据说，在印度印度的这个恒河印度有四大河，都是从这个阿诺达池所流出来的。什么叫阿诺达池呢？就是阿诺达龙王那时候这个佛陀呢常常跟五百大阿罗汉去到这个阿诺达龙王那边受供养。那么这个阿诺达池事实上就是有八功德水。那么据说呢，据说那个阎浮檀树那个滴下来的那个金我们不是讲过须弥山外隔七种金山吗就是有这种阎浮檀树。那么它所留下来的那个金那个金全部呢到阿诺达池呢它就总收去了总收去了。但是有一点点呢很不幸的让它泄了出来泄了出来之后呢，所以呢流入这个恒河当中呢还有一点点的八功德水作用了，所以呢这个印度人呢 都认为这个恒河是母河，啊，是他们的母亲之河，只要洗过那个水就可以升天，啊，所以他们最喜欢去那里洗澡了，这个恒河啊。好，好，那么这个阎浮团呢，啊，本来啊是佛陀出世的时候啊，随着佛陀的福报而涌现人间，但是据说呢，佛陀入涅盘之后，这些圣经啊的那种宝贝啊，啊一些啊非常好，譬如说这个牛头旃檀香呢这类的东西呢，都已经呢啊沉入金刚记，啊沉入金刚记。那么这阎浮檀呢，又讲是紫金色，啊又讲是紫金色，不得为比。那么他这里所讲的这个无量寿佛啊，观世音大势至的光明炽盛，虽然我们娑婆世界的百千阎浮檀金色呢，没有办法去比那个殊胜庄严光明的美妙。这时候韦提希见无量寿佛已啊，韦提希看到啊无量寿佛的时候呢，就接足坐礼。接足坐礼呢，是印度的最高礼节啊，意思就是追寻的他们的足迹而走向正道解脱的意思啊。白佛言，然后呢，这啊韦提希真幸运哈，既然能够接到阿弥陀佛的足哈，然后还可以坐礼。这不过呢，你们大概。没有那么机会哈，可或是你们呢愿意摸摸佛像，不然等一下呢，啊，这师父是宣扬阿弥陀佛法门，我就站在那里让你们摸一摸，接触错，摸摸了之后是不净哈。那么这时候啊，韦提希哈，白佛言：世尊，我今因佛力故，得见无量寿佛及阿菩萨。未来众生当云何观无量寿佛及恶菩萨？这时候我也提起呢，他第二次啊，他因为亲见阿弥陀佛啊，那么他第二次就为未来的众生呢，在祈请我们要怎么样呢，也能够像他一样亲证亲观阿弥陀佛啊。所以他说，未来的众生。当云何观无量寿佛及恶菩萨？怎么样可以观无量寿佛？好，怎么样可以观无量寿佛及恶菩萨呢？好，那么在佛陀说《如幻三摩地无量印法门经》里面呢，啊，就讲到说。当时啊，这个无量寿佛在因地的时候啊，做这个威圣王啊，圣威王。那么常常呢，在佛法当中呢，修这个禅定。那么有一次呢，他正住在禅定当中的时候呢，忽然呢，在他的左右胁呢，就生两朵莲花，非常殊妙可爱。那么一个呢，叫做宝莲。一个呢叫做宝上，就从那个莲花当中呢开敷出来，中间呢做了两个童子。那么这个啊，这个威圣王啊，圣威王啊，圣威王呢就把他们呢取名，一个宝岩，一个宝上。好，那时候呢是在啊狮子游戏金光王如来的时候呢。刚开始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呢现在所有的众生，现在目前你们可以听到无量寿如来的名号，乃至观音菩萨、释迦菩萨的名号呢，你们也曾经呢久远劫来已经发了殊胜菩提心的众生。你看那时候阿弥陀佛以及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因地修行，那时候因地才发现发愿发心。那我们现在在学，是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久觉， 十劫。已经成佛十劫，在这么长远以来，我们呢都还继续在人天六道当中翻转。这是菩萨因地修行，那时候因地才发现发愿发心。那我们现在在学，是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九觉十劫。好，已经成佛十劫，在这么长远以来，我们呢都还继续在人天六道当中翻转。好，很多人讲啊，学佛修行好困难呢，这又要持戒，又要禁欲，哎，又要行布施，行菩萨法，哎，很难很难的。好，那么要做这么久的时间都还不一定能成佛，可是呢我们用这种方式思考看看的时候，我们沉沦的时间更长，我们沉沦的时间好长好长。好，那么这时候呢就讲到说，西方三圣呢有表三个道德，好，三个德行。阿弥陀佛呢的殊胜境界是表法身之德啊。那么这个法身呢，因为为迷以及无明所缚，所以呢啊必须呢用这个观慧观照的智慧来明了，除这个惑业之障。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就表慧啊，慧呢必须啊运境啊假借福德才能够啊成就。那么所以释字菩萨呢就表福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想要使令众生呢发根本法身当中任运境界而修福慧，所以呢啊以无量寿如来、观音菩萨、释字菩萨密印释迦如来的念愿于虚空中。好，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就了解说，其实刚刚无量寿佛以及观音大士智密印释迦如来的啊这个愿呢以及念头于虚空中，也就是要教授我们未来的众生如何观无量寿佛及二菩萨。你们如何观呢？如何观？释迦牟尼佛啊，愿一切众生能够除苦恼，远离一切痛苦，远离一切烦恼障，所以他必须起那个心念，就是要对境界。所以阿弥陀佛当下在极乐世界，他没有说来，没有说去，只是在佛陀说要教委提希及未来是一切众生除苦恼法的时候，弥陀佛已经矗立虚空中，有没有？好，这个叫密印。没有显的释迦牟尼佛没有讲说，哦，我请阿弥陀佛来给你们看，不必。好，那么我们呢如何观无量寿佛及二菩萨？第一个，你用你的愿力观，我以我的大愿力成就我必定往生极乐世界的密印，我由这里愿，那么由极乐世界现于虚空中。那么阿弥陀佛由于他的愿，由于我的愿，在极乐世界密印于我的心海中，这样听明白吗？然必须要靠我们的念，什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好，佛告韦提希，欲观彼佛者，当其想念 以七宝地上做莲花像。这时候佛陀跟韦提希讲说，你想要观想阿弥陀佛，你应该起什么想念，就是我刚所说的愿以及念。这个念呢，事实上就是束缚我们散乱心的一个方法。佛陀所教的那么多的方法，无非是为了什么？为了束缚我们的散乱心。其实佛陀并不是要我们真的都束缚我们的行的，其实好，佛陀没有要我们说束缚行束缚的那么厉害，但是佛陀要我们自己规律自己，束我们的心于正道上。所以他说，当其想念于七宝地上做莲花想。我们呢要怎么样观无量寿佛呢？首先呢要观无量寿佛的莲花座。他说在七宝地上做莲花想，就是在那个琉璃地上啊，做一朵莲花的想观想，令其莲花一叶上做白宝色。那么在密教胎藏当中呢，讲到这个莲花布，讲到这个莲花布呢，他说这个曼陀罗啊，就是这个曼茶罗的心呢，是莲花的台，这是表实字。为什么表实字呢？我们现在看到我们佛像上面所做的那个莲花台，中间呢，事实上就是表实字，不生不灭之意。为什么不生不灭呢？因为台，那个花台就是花果心子同时，同时成就，菩提心一发，菩提心一发，等于莲花一开。莲花一开的时候，那个种子，你所会成佛的那个种子，当下一体成就。所以中间我这样讲你们就知道，中间的那个台就是表实字。那么周围啊，周围的那些莲花瓣就是表全字。什么叫全字呢？就是方便法，就是方便法。那么每一片莲花的千叶宝莲呢，事实上就是我们因地所结众生缘，将来是我们佛国度里面的菩萨众生。想听得懂吗？那么因为呢，如来成佛的本体它的体性在于实字。但是呢，一代实教教化我们49年说法的妙用就是全字。所以当我们称佛名号的当下，就是全十二字具足，只取诸佛如来的果德妙用，但是却具足因地的所有善巧菩萨法。这样明白吗？好，那么我们来看。所以呢，以前呢，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很清楚的在讲过这个莲花的作用。莲花呢，事实上在坐禅的人很喜欢运用到莲花。为什么呢？因为莲花心空即地归。莲花的梗外面就像娑婆世界有刺的，你们见过真正的莲花吗？这个都是假莲花，那个梗上来啊没有刺，真正莲花它上面都有刺，你摸的会刺刺刺刺的，那个表娑婆世界。可是呢，中间的空心表我们的心污染，外面的环境再困难，我们运用，但是呢不为它所染。所以呢，虽然是出泥能产生啊清凉解毒的莲藕。好，那么那个莲花包一起来的时候，它那个一支起来的当下呢，那个莲台啊已经包在花苞当中，跟着花一起长大。所以花开的时候呢，它那个花开的时候那个台已经现了， 当花瓣落的时候，就是种子要成熟的时候，所以我们讲花果同时。所以在佛教里面呢，特别喜欢呢引用这个莲花，是因为呢它这个莲花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花的味道。其他的花呢都有一种香味呢，或者一种香粉的味道，唯有莲花呢，它的香味是一种清凉的味道。你们有闻过莲花香吗？它的味道闻起来凉凉的。好，你下次找机会去看看真莲花。好，那么这时候啊，我们呢要做这个莲花响呢，我们就要在七宝地上啊来做这个莲花响，令其莲花一叶上做白宝色。当我们在观想这个莲花的时候呢，我们的观想那个叶子啊，每一个叶子呢都具足白宝的颜色。其实白宝的颜色不一定是硬邦邦的那些白宝，你应该是想成说它有很多很多的光明才对。那么这些莲花叶呢，每一叶啊 各有八万四千脉。有八万四千脉。那么其实啊，这就我刚刚讲的那一段，你们刚刚有没有听仔细啊？佛陀坐在上面，中间那个莲台表佛陀的实质，旁边的那些莲花瓣表佛陀的善巧方便，每一片叶子都是每一个众生将来成佛的因缘，乃至于都是我们将来成佛，那么我们佛国度。那么在每一个叶上做百宝色的时候，事实上那每一个叶呢就等于我们这个色身有八万四千脉，我们这个色身有八万四千众生，那么这些众生将来呢都会有个他自己因缘的佛国土。好像天化每一脉呢有八万四千光，其实这个佛陀就在讲啊，层层无尽，这里就是讲华藏世界的层层无尽。好，那么在层层无尽，事实上讲到就是我们色身当中的层层无尽。他说寥寥分明，事实上佛陀他真的很慈悲啊。怎么样慈悲呢？如果你们有办法这样子，八万四千每一个细胞在观察八万四千，佛陀在这当下就是要了我们的维系尘沙惑，不必经过呢这个华严的四十一品大位，四十一品这个法身大士之位，当下要我们直接证入等觉。好，所以他讲啊，一脉有八万四千光。也就是说，譬如说我讲说哦，我这个色身一叶，我这个色身是一片叶子，那么我的叶子，我这个色身上有八万四千脉，就是有八万四千众生，也就是有八万四千户的众生。那么每一户的众生呢当中呢，每一户里面的众生又具足八万四千的众生，这个就要讲到维系尘沙惑。那么每一个众生将来都是一道光明，为什么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明，你们现在明白了吧？当我们念一句佛号是无量光明，你们能明白了吧？好，那么好，你们仔细看哈，他说每一脉有八万四千光，寥寥分明，皆令得见。好OK， 好。那么皆令得见，花叶小者，众广二百五十由旬。这花叶小者，意思就是说，这下品位的众生，虽然呢、那个莲花最小啊，也有两百二十五由旬。两百二十五由旬，那我们这一栋房子有几由旬啊？ 250游旬再乘以算小游旬40好了，有多少？哇，一千里，10000里啊。哦，那种莲花可好做了。哎，好，不是耶，里比公里小一倍耶，等于500公里而已啦。那么这最小的莲花500公里，哇，那我们的身体有多大？哇，我一坐下来可以覆盖维吉尼亚州。欸，那真的很贵呢，这身体好小。好，如是莲花具有84000叶。哎呀，这个简直是很难形容的啊。像这样子呢，寥寥分明，花叶小者啊，最少啊都还好，纵广就是四方哦，好，圆的各250游旬。像这样的莲花，每一朵莲花都具有84000叶。好，那么有的法师呢，把这个啊叶呢啊说成是这个莲花叶子的叶。其实不是，这个应该讲的是莲花瓣，就是佛陀的那个瓣。好，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座莲花台呢，它有这个84000的花瓣。那所讲的佛陀讲的，你们真的明白了吗？是不是讲我们色身的84000众生啊？好，一亿夜间有百亿摩尼诸王以为应是，在每一夜当中呢，又有百亿摩尼诸王以为应是。也就是说，当我牵动一个心念，念一句佛号，就有百亿的众生能够得到这个相应感应力，就能够得到这句佛号的利益。同样啊，念佛有禅定功夫，参禅也有禅定功夫，可是呢，有时候参禅呢，会走很多冤枉路。好，但是念佛每一念都是扎实的功夫。所以为什么念佛叫做一方便法门，原因就在这里。哇，我欢喜的不得了。哎，我现在如果坐在这个莲花上，那你们都在我的莲花坐下。哎，好，百亿摩尼珠王以为应是，那么一摩尼珠放千光明。好，也就是说，如果以我们的这个细胞来说，一个细胞念一句佛号还可以利益千光明，就是最少一个细胞所念出来佛号的作用还可以利益到1000众生，最少。其光如盖啊，这个光明呢好像宝盖一样，七宝所合成，那么遍覆地上。这个光明呢好像宝盖呀，覆覆什么我们修行的七菩提支，然后遍覆整个色身整个大地，都用这种七菩提支来庄严。释迦毗楞伽宝以为奇台。释迦毗楞伽宝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做能胜宝。因为这样子我们能够战胜一切不善之法，能够战胜一切天魔，来自于世魔。好，什么世魔呢？始魔、烦恼魔。好，然后呢还有什么魔？好，再加一个五蕴炽盛魔。 如果啊，我们用这种观想方式呢，我们就能够降服，用我们这些能胜之宝啊，降服我们的一切魔障。所以这些宝啊，以为护台啊，护我们的这个光明台，是莲花台、八万金刚、真俗家宝、梵摩尼宝、妙珍珠王以为教室。那么这个莲花台呢，是用八万金刚，金刚就是啊，金刚不坏啊，真俗家宝就是赤色宝。这赤色宝好像就是你身上的血液啊，啊，你会发觉我们身上啊，一切开到处都有血，全身哪里没有血？不可能没有血。我们身上有百分之多少的水成分呢？知道吗？好，这个时候慧静如果在就好了。65%至70%的水分身上，啊，所以呢，你一个人一个礼拜不吃东西还不会怎么样，可是你一个礼拜不喝水，你这个人会死。好，啊，那我们讲说啊，这个莲花台呢，有八万金刚真俗家宝，啊，梵摩尼宝就是白色的如意珠。然后呢，妙珍珠王，因为这样子光网交穿，成就妙珍珠王，而为教室庄严这个莲花台。好，那么赤色宝啊，我们呢刚刚比喻说，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好，放魔力宝好像我们身上的肉。你们要知道啊，那个血液流完的时候，肉是什么颜色？白色的。那么虽然是这样呢，啊，但是呢，为什么用妙呢？因为它来自于十方，然后因缘到它善向于十方，所以用妙，妙珍珠王，啊，因为，那么如果呢，啊，我们用这个，啊，七菩提之八圣道分，或者是说我们用这样子啊，深入观察我们色身的这种法性，啊，这种能胜之宝啊，降服啊我们的一切的魔障的话呢，那么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整个色身就是以光明所覆透，所以赤色宝、白色宝放光明，放净色光明啊，交往虚空当中，就成妙珍珠网。以为教室，于其台上自然而有四柱宝床。那么在这个莲花台上呢，自然而有四柱宝床，一宝床如百千万亿须弥山。这个宝床呢，就是给我们无量寿的证明书，金刚宝床，也就是当我们这么修持之后，能够远离生老病死四魔，成就无量寿法。所以他讲一宝床如百千万亿须弥山。那么那天我们有简略介绍须弥山，须弥山呢又叫妙高山啊。那么就是一个小世界，有一个须弥山，一个啊这个太阳，一个月球。那其实呢，这个月球啊是随着太阳运转，那我们这个地球，也就是南瞻部洲的这个地球，是随着月球运转，而这个太阳是随什么运转？随着须弥山而转。